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
去海边，
海边有个漂亮。
本节目由台北市文化局独家补助。
哎，欢迎来到全台最想去海边、最想去海边的建筑 Podcast 节目《建人543》。
让我们用平易近人的对话来跟你抬杠建筑的543。
哎，安装啊，怎么样？继续把歌唱完啊，我看你敢不敢
啊？为了我日常的平静啊，以及不让我们节目被不是高雄妹的人攻击，我觉得我还是收在这里就好。
哎，不要紧啦，没关系，去海边这档事是可以的。有一个周末我们去找美术总监来员工旅游，你说好不好？
听起来不错啦，但是我拒绝。
啊，为什么？为什么？啊，你很难约，上次约你钓鱼你也不去，然后约你钓虾你也不去，吃个饭你也推三阻四，约了你又不来，来了你又不嗨。
没有，这次我可是有正当理由的好吗？
哦，是什么理由呢？是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每次约你都拒绝呢？
我跟你说，你听我说哈，现在哦正值暑假期间，而且哦今年暑假还不是什么普通暑假哦，可是有的武汉肺炎、新冠肺炎 COVID-19 怎样，我每个都讲政治正确了吧？肆虐的暑假啊，不能出国的台湾人哦，在周末肯定是蔓延在所有可以玩的景点啊。
人多才嗨啊！哦，这个其实有点违心哎。其实我是很怕人的啊，你才可以在海边看到漂亮的啊啊啊！哎，在这边要 politically correct 吗？
是家庭和谐正确啊。
哦，对对对，这样子社会才会繁荣进步，国家才会昌盛 ，GDP 才会破三。
你什么富国强兵的概念吗？
哦，
没有，我是跟你说，你想想看。光是开车到海边就已经塞爆了，到了之后还要四处去找停车位。
All your business, don't need a contour。我们可以搭大众交通工具啊，早点出门还不用找停车位呢，而且又环保。
我跟你说啦，这种哦要到海边的公车啊、火车啊，数量很少，人又很多，站上去哦都挤到我出游的心情都没有。
出游不会啊。现在台中有很多公车专用道，如果说你要从东海大学一直开到高美湿地，在公车专用道上面还有非常多车子可以搭，一点都不难等。走，下礼拜去啊，我们去高美湿地烤香肠。
我们都做了整集的绿建筑关于生物多样性这件事情，还要去高美湿地烤香肠，光是踏上那个泥泞的地我就已经不允许了。好了，不管这个公车专用道呢，是那个在中港路
哦。你是说现在叫做台湾 Boulevard 台湾大道那条吗？
没错没错，你有看过那个左右两边的巨大公车亭？你在讲的是那个吗？
不对，难道你在讲是巨型黄色蚕宝宝？那原本是白色蚕宝宝，外面涂料氧化已经变成黄色发黄蚕宝宝吗？
我以为是它已经结茧了。
反正就是那个看起来像蚕宝宝的公车亭。
哎呀，不要再说那个东西啦，你知道它前身可是集众望于一身的 BRT 吗？
Of course， 它还叫做 BRT 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搭过了好不好。你是刚刚这个 BRT， 我就会跟那个辛普森家庭的那个小弟弟连接
Bart 吗？
Bart
BRT 做的事情好像跟 Bart
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哎、
欸，不丢
啊，不管，反正这就是本周的主题。
Bart
头文字 B
B
B R T 免压水沟盖也可以时速100的公车啊！
好，节目开始喽，你准备好了没？哇西赫啊，我是好了，
打从娘胎出来就去准备好了啊！
哦，高呢，打从2014年年底开始后，有在台中搭过公车的公车友人们，在台湾大道上面应该都有看过。马路两旁的巨大白色公车亭现在是公车专用道，以前刚盖好的时候它可是被赋予其他价值更远大高尚的价值，由台中市政府提供的快捷巴士呢，
也就是 BRT Bus Rapid Transit 巴士快速交通系统，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你用公车来达到接近捷运的交通运输手段。
干嘛呢？而且相较于捷运动辄十几年的交通黑暗期， BRT 可是施工快速，造价相对低廉，目前世界上可是有166座城市都有在使用的系统呢，而且对交通的疏导可是非常有效呢。
真的呀，我看台中好像
啊，这个不好说不好说，我们先讨论世界上的 BRT， 再回来看看台湾台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刚刚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带来不错的成效啊，我看 BRT 不就是给公车一条专属的马路而已吗？有那么厉害吗？
啊，你这都预设不低了，所谓的孤陋寡闻啊，
我是配合演出好吗？
哦，是这样， BRT BART、哦、BRT 不只是给了一条专属的马路，甚至连行动不便者友善设计都有含括在内呢。
是是是是是，小的愿闻其详。
啊，你这个态度就是有学习的态度，而且我们丢哦。首先是车外收费，一般来讲，你是上公车之后刷卡或是投钱，对不对？
对啊，现在上下车都要刷卡，
但是这一部分就会造成 congestion 啊，就会塞住啊，你知道，大家在那边哔哔哔，然后像我这种人都不会带卡出门的，我就要叫公车司机给我那个暂时用的卡，然后后面的人就会斜眼看着我。
哇，这就麻烦了啊。像我之前哦，骑车的时候最怕就是遇到你这种人啊。公车停在路边很久哦，然后但是左边的车速超级快，然后我现在想要超车又很怕被左边的车子撞，然后机车就直接被卡在那个公车后面。你知道夏天有多热吗？而且呢，我还要等到这个公车走才能够往前开耶。
哦，原来是我们的抱怨王大姐啊，真是恭逢其盛啊，百闻不如一见。
我们都已经录了多少22集了吧，你现在才公文其盛是不是？
哦，你说抱怨王这件事情吗？
对呀，啊，
每次看每次都有全新的体验，每次都瞻仰你抱怨的造诣。
谢谢谢谢谢谢。
况且也不是每个人上车之前就会把卡片跟零钱都准备好啊，我每次都忘记，结果就是大家卡在门前动弹不得啊。
啊，就是大家上去就手忙脚乱，面拿着包包面掏掏掏掏掏掏掏不出一张卡片来。我拿不出卡片，然后公车司机就会很不耐烦，然后好了，先进去啦，先上来再说啦，然后就这样子
就可以坐到免费的公车了是吧？好像，啊，不是这样子哦。
可以坐到免费的公车吗？
我是没有这样试过啦，我只有被卡到北丁北当，这个不能这样在这边讨论啦，我们节目可是优质节目，所以为了减少这段时间 BRT 的公车停是设计成月台的形式，也就是说你要进 BRT 车站里面的话，就要像捷运一样先刷卡再入闸门。
哦，那样不错啊，这样可以快速的上下车，就不会被塞住了。
不干啦，是这样啦，不止这样子，为了让速度可以更快一点，然后时间就是金钱，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朋友。
这个候车月台还会设计的跟公车的高度同高，可以减少各民众上车下车的时间。
就是以前的那个公车会有要爬上去一阶嘛？
对啊，那个对老年人实在是没有很方便啊。
这样设计也可以让这个行动不便者方便上下车啦。那以前那个阶梯式的设计，造成你要爬上爬下，
很容易跌倒，对吗？尤其是天雨路滑的时候。
对啊，就是能够节省时间，他都要帮你节省一点啊。
对啊，以前要爬那个楼梯，而且下去的时候，如果一不小心跌倒，甚至都可以滚到下一个站了，不用搭公车。这样说起来，既然让 BRT 就尽量做到跟捷运同等级的事情，没错吧？
是这样说没有错啦，但是你想一想，怎么样也就是比不过捷运啊，至少捷运不用等红绿灯吧，这样就差很多了。你知道那种大路口一个红绿灯都要91分半、哦，等到我人生都没了，
等到花也谢了吗？你是想唱这首吧？哎呦，这就来讲到 BRT 最重要的设计关键了，路口优先权。
路口优先权，
不知道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信念啊？就是我开到哪边，哪边就是要绿灯，把自己当总统一样，到哪边都有交通管制，永远都绿灯的状况。
当然有，跟你说哈，我这个人可是抱怨王哎，欸，我要是一被挡住，我先把他的祖宗十八代先骂过一次。
哦，感觉很像是 live show 哎，欸，可以去采访你吗？在旁边跟拍，难道连停红绿灯也要骂吗？
骂都骂，红绿灯红个屁哦骂！
哎，干爹在看啊！我跟你讲 ，BRT 就没有这种问题了。路口优先权指的就是 BRT 公车开到哪边，哪边就是绿灯，跟总统一样，或是红灯等待时间减少这样子。
这样你厉害呀，啊，这么厉害呀，啊！
我们丢。而且如果有人在 BRT 前面右转跟左转都不行，全部把他拖去罚款。
这简直就是天上天下唯有独尊的概念啊，整条路由我自己乱冲就对了。
上嘞，
顺啊，听起来这个设计十分的优秀啊，我真想知道这到底是谁设计的。
这个就不怕你知道啦，不瞒你说，这个就是建筑师搞出来的东西。
优秀啊，原来是同行啊，我光是算绿建筑就算到想要辞职了，竟然可以设计出此等造福人群的设计，太强了。
强耶、欸、而且是一个当上市长的建筑师 Mayor Architect。
他们只有医生当得上市长啊。
你是说台北跟台南那一个吗？
好像没什么不好说，就是这样子啊。不管怎么说啦，所以这个可以当上市长的建筑师是哪里人、啊、
他是巴西的库里奇巴士的杰梅勒纳市长，他在1974年就已经完善了这个系统。
完善，嗯、所以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
第一个设计出 BART BRT 的是加拿大渥太华交通局，但是没关系，发扬光大总是比较强。
所以这就是一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概念吗？
话不是这样说的，这又不是在比赛看谁可以在城市里面开公车开的最快、
啊、原来不是头文字 B 的概念啊。但我看资料上面写说在库里奇巴士的 BRT 可是可以飙到时速100公里耶。
好友要美白非常精彩。好好，没事没事，那个是香港的，这是首都高赛车概念吧。难道驾驶人是拓海吗？姓藤原？
欸，不是啦，专用道就走一条，你是有办法超车你。
今天的我没有极限，打开推进器 Boost on。
你没有极限，但是公车道有极限啊。
干嘛呢？
嘿啦，不要再想在现实世界中玩侠盗猎车手了，开公车给警察追是不会发生在你我身上的啦。
你没有听过有梦最美吗？难道我要唱出那首歌吗？选举的歌吗？不过这位杰梅勒纳市长可不是只会做梦的人啊，他的政绩可不是只有 BRT 而已啦。
我们不要聊太远啦、啊、我只能说库里奇巴士被联合国选为最宜居的都市之一啊，这个是与巴黎、温哥华、雪梨以及罗马同等级的殊荣啊。
强耶、欸然后这个 BRT 系统现在被各国陆续采用并发展成各式各样的系统，那我就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前几年在厦门搭 BRT 的经验。厦门的 BRT 公车可是比台湾一般的公车宽上不少，那长也长上不少，那它是专属高架的就路线，其实上面什么都没有，你想想看高速公路上就只有你一台车在开的感觉，所以这边就不会跟其他车道共用啊，不会有人在你前面左转右转的事情，整线都是你的，你要多快你要多慢你要怎么开，正开倒开
不会太夸张了吗？还正开倒开、后面还有其他的 BRT， 不要再讲这有的没的。
但你不能用一档从头开到尾吗？
就是说最高速档吗？
最低速超有力对，但是台湾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硬体设施。
既然讲到台湾，我们就来回看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台湾目前实际盖出来的 BRT 总共有两条，一条是嘉义市境外连接嘉义高铁站以及嘉义市政府的路线，以及目前已经废止的台中蓝线 BRT。
嘉义也有啊，我第一次听到呢。
有的，但是因为当初它就是拿来做高铁接驳啦，主要不是分散都市的交通压力，所以呢这就不会是这个新闻青睐的重点嘛。
反观台中 BRT 上路前可是有大张旗鼓啊，
也有可能因为东海前面有一站啊，所以我们眼睁睁呢就看着它盖好了，所以对它印象也特别的深刻。
加上 BRT 跟都市计划有很大的关联啊，我们上课的时候也常常会提到，
正所谓飞得越高摔得越重，伊卡洛斯接近了太阳，用蜡烛的翅膀融化了掉到地板上。现在蓝线 BRT 已经废除了里面有很多非常多人为的问题以及政治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依照建人五四三的惯例，我们不谈这件事情。
不敢讲政治啊，谈了就不欢乐了。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使用者的身份来谈谈我们这个使用者体验上面有什么不妥的好了。
大家知道搭任何交通工具就是要快，这在 BRT 上也不例外。那我们搭 BRT 要快，台中蓝线现在离峰时段的确是蛮快的啦，但是在尖峰时段 rush hour 的时候，因为在中区以及台中光明路桥这几个区域是没有专用道的，所以还是非常的塞啊，会跟一般车 或者是我的 U-bike 塞在一起啊。
你的 U-bike 骑得上光明路桥？
哦，拍摄那个可能违法。哎，不要录，不要录。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东海大学，如果想要坐 BRT 到东海别墅的话，你就发现哇，我的天啊，在这个尖峰时刻，竟然一次来三台 BRT 啊！然后每第一班就是大爆满，然后后面几班哇，没几只小猫这样子。
那有没有狗？我是 dog person。
哎、欸，后面两班没有几只小猫小狗。
OK，
松鼠、兔子。
OK，
哎、欸，蟑螂嘛，
什么都没有。对，好，如果我在第一班，我就会跳车了。就是他开到100的时候，我就跳下去这样子，然后去坐后面的两班的其中一班，舒服的坐着了。
所以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办法有效的舒缓交通上的压力啦，这样只会让月台一下子挤爆，一下又净空、
欸。这就感觉我在 City Skyline 里面放了两站公车站，但是我放了20台公车在里面跑的意思一样。
对，光是等那些公车疏散去，就已经把整个交通给塞爆了。
管来路处，而且说到这个月台，那个闸门是从来没有开始用就已经废除了。
没有错，那个旁边卖票的机器也从来就没有开始用过，就 GG 了。更不要说当年你要进站，这个悠游卡放在这个刷卡机上面，还要1、2、3 B， 哦，看5秒才可以通过这个闸门，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原来是悲剧啊！不过因为那个时候搭车是免费的啦，使用量当然是蛮高的。
但是那是对乘客而言啦，如果你有开车的话，你就知道多了一条专用道是多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啊、
没有开起来比较顺吗？
没有、欸、而且感觉特别危险、啊、原本中港路台湾大道上面的快车道是三线道，你把其中一条变成了专用道，然后专用道的位置呢还设计在最外线这边，
所以你从中线切到慢车道要切两线道啊，这样是不是很危险啊？
对啊，我还要等 BRT 先过，然后等了 BRT 过之后再看慢车道有没有车，但我这样子是等于一次切两道，是非常不体贴的用路经验、啊、而且你知道一开始专用道只能给 BRT 走吗？其他公车不能走，原本的三线快车道变成两线，你觉得这对交通舒缓有帮助吗？
啊，呵，行慢行气，先不要抱怨，而且已经废除了，已经没有关系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abolish、
啊、好好好好，我是觉得要好好规划啦，这个中港路台湾大道的规模是非常适合做 BRT 的。嗯，后来这种不胜唏嘘的结局齁，真的是要好好给它检讨一下。
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现在 5G 跟自动驾驶技术都在发展之中，以后 BRT 可能还不需要司机了。
这个 5G 它的资讯量传输非常快啊，它可以整合更多的交通资讯啊，来让 BRT 开得更顺啊。
有多顺？哦，没事。
像我喝高粱那么顺
哦，搞呢？觉得在不久之后的将来，我们就很快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了。
你是说在台湾吗？
啊，对啊，台湾还有其他城市更适合做 BRT 了吗？
哎呦，那怎么说？你觉得还有什么城市可以盖 BRT？
比如说我们的地虎国啊 ，Landing Tiger， 高雄啊，路这么大条，交通压力也不小，大家都开车上路，偶尔还遇到啊，没没。
你说什么阿北骑车逆向又直接红灯左转啊？
哦，脑补很厉害呢。你这个站南北的态势，你要确定是机车不是野啊？
怎敢怎敢，在下只是城市一介小小 podcaster， 怎么敢乱嘴这个高雄人呢？
其实啊，我没有查到高雄正在做 BRT 的可行性评估啊，大约在10年前也曾经检讨过这一件事情，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可能还在选举中啦，没有什么动作。对啊，那可是他们已经有 tram 的啊，轻轨了。
我是觉得齁，比如说桃园目前有些大规模的区域发展啊，在都市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难道他们不觉得这样的建案比较好卖吗？
难道是业界传说中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BRT 共购宅吗？啊，这听起来比捷运共购宅稍微安静了一点。
好啦，我希望这个 BRT 这个好棒棒的系统可以真的在台湾落地啊，不要再沦为政绩的工具啊，好好地提供一些建筑密集以及人口密集地区不能盖捷运的解套方法吧。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边差不多咯。
最后还是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建筑啊，参考资料呢都可以在描述里面找到连结哦。
我们的美术总监都会把本周相关的内容做成前导预告放在脸书粉丝页，想要更清楚了解我们在讲什么的人都可以去逛逛哦。
如果有什么意见呢，或者真的很喜欢我们的话呢，欢迎各位到脸书粉丝页以及 Instagram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想办法尽快回复。我是老人，
我是大杰，我们几周后 Pop Pop 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